OK， 好，那我们今天是新的课程哈，希伯来书。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前言哈，就是希伯来书它是一本贯穿这个旧约跟新约的书。那这个作者对旧约跟新约都很熟哈，可是呢，我们今天不会去讲它的作者是谁，因为这个作者也是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最后也是没有一个 final 的 conclusion 哈。有人说是保罗，又说不是保罗，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堂希伯来书的重点，因为我们只有十堂课，所以我们必须把握这十堂讲到希伯来书这里面很重要的几个重点。我们等一下会 go over 那个课程表哈。那希伯来书它在思想上跟架构上，它的严整性跟完整性是跟罗马书可以相当的。如果你有读过罗马书哈，那上荣弟兄也有带过罗马书，罗马书真的是蛮难懂的一本书，但它的这个。它的整个架构就是跟罗马书很像，所以呢，这个它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去窥见基督的这个全貌。而且呢，人家有讲说，就是说，如果说圣经没有整本完整的流传下来的话，你光读希伯来书，你 actually 可以看到整个救赎的计划，你会对救恩有一个了解，因为旧约它是一个影子，我们都讲旧约是影子，那影子的意思不是说它是假的啦，或者是说它只是一个象征。影子的意思呢，是说那是一种好像治标的方法，一个暂时的方法，一个阶段性的方法，可是等到进入新约以后是一个治本的，是一个根本的方法哈，就是好像可以药到病除的真正一次 once for all 的解决。所以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旧约的这种暂时的方法，阶段性的方法，变成了演进成一个真实的治根的一个方法哈。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学期会 focus 在希伯来书里面几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大家可以翻开第一页那个 cover page，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我们一共有这一学期的那个比较短，所以呢，我们一共课程是只有九周。那第十周 again 是总结跟问题讨论。那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总结跟问题讨论当中，其实弟兄姐妹都会有很好的分享。如果你可以一起来参加的话，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在分享的当中有好多的他们的经历也好，他们的见证也好，还有他们对这一堂课他们的感受也好，我觉得对我们都帮助非常的大。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你要来跟我们一起，而且我们会有一些祷告分享。那我们今天第一周呢，我们要放在的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它的一个纵览哈，一个介绍，让大家对希伯来书它有一个全貌的了解。那第二周呢，我们就会讲到说是凭信心进入安息，所以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安息。但是这个安息要怎么获得？信心就好像是那个 token， 那个 ticket， 你可以去兑换。如果信心没有的时候，神的安息的应许是已经做成的了，已经在那边了。可是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没办法得到安息？而且有一些情况发生，奇怪了，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还可以这么笃定，这么安息在那边？可是你们就一直跳脚了。明明都是神的孩子，哎，为什么他得到安息，你得不到安息？这个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上帝兄到时候会带我们从信心，怎么从信心拿到这个信心的 token， 你就可以进去兑换神给你安息的应许。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会讲到更美的祭司哈，那我们会 compare 耶稣基督的祭司他的等级是怎么样啊， compare 他跟人间的祭司来相比，那我们这样我们会对耶稣的敬畏的心会真的会加增很多。那第四周呢，我们会讲到持定盼望的应许哈， again 也是讲到应许，很多时候应许不一定是现在马上发生。好，有些应许在未来，甚至有些应许，你记得亚伯拉罕的应许吗？他到死的时候，他都是遥遥远远的望见应许，就说他到死的时候，他的肉体离开世界上，那个神的应许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有些应许呢，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持守到底？因为他跟神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些 key，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不会容易，就是常常会软弱或者是跌倒。然后第五周我们会进入更美的新约哈，那既然有新约一定要有旧约，那我们就要讲旧约不是不好，旧约也不是说就是说不好了，圣经是说因为旧约有瑕疵，所以我们会有新约，但是呢旧约有旧约的 function， 所以我们要从旧约跟新约来比较，为什么新约被称为更美的约，但是必须要先了解旧约有它的阶段性的功用。 然后第六周我们会讲到进到天上的圣所哈，第七周讲到至圣所。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就是在整个会幕里面，那会幕是有层次的哈，有从外院啊，从祭坛，然后我们会进到圣所里面和至圣所里面。那这个里面呢，虽然旧约是真的有一个 physical 的圣所，那每一个圣所的每一个 section。有它的功用，那我们会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所的实体会幕的实体进去以后，去明白真正在新约里面所谓圣所是什么意思，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怎么样在那里跟神朝见。然后第八周呢，我们要讲信心的根源啊与成全，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信心是你能够兑换神应许的一个 token， 所以信心的建造非常重要，但是信心要有根基，这也是我今天在纵览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所以这个信心的根源跟成全是使我们可以兑换神的应许，然后也是神也说人若没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讨神喜悦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然后呢第九周最后一周呢，我们讲到更美的盼望哈，就是在十二章那边讲到我们怎么样活出信望爱的人生哈。那最后就是总结哈。好，那我们现在祷告。那我上个礼拜就是礼拜三还是礼拜四在为同学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感动，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所以我今天还是要照着这个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现在一起闭上眼睛。嗯，我希望这一堂课一样，跟我们上一次教的那个基督徒面面观一样，不是一个在知识上的交流，不是只是来满足我们大家悟性上的思想。我真的是祈求主的圣灵就要此刻就要来工作，是现在，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主，我求你现在就把天门打开。主，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就是渴慕你的显现。主啊，我们就是渴慕你的显现，主，因为当你显现的时候，主，很多的黑暗权势就完全的离开。主啊，很多的好像要叫我们的生活上把我们打倒在地的势力在我们的身上不能够彰显。主，因为天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主啊，很多的应许你已经 install， 你已经储存在天上的那些应许，像一个一个礼物的那个应许，是现在此刻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的。主，我们不需要等到以后，是 right now at this moment， 因为当天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当天门向我们打开显现的时候，神啊，你的应许是在此刻就可以应验，是吧？特别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叫我们去生出那个会忧愁的死来，主啊，你是叫我们要能够得着，在各样的境况当中我们可以得着 shalom shalom 那个平安，神的平安。主，那个神的平安就是一种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平安，主啊，没有说万一怎么样，如果这个不成怎么样，如果那个不成怎么样， no， 主，那是一种完全没有瑕疵的平安。主啊，我们深深渴慕得着那种平安，主啊，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 beyond 我们可以 control， 很多事情是 beyond 我们的智慧可以去处理的，主，但是我们不甘心处在那个挨打的地位，我们要反败为胜，主啊，我们要反败为胜，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语来反击，主啊，因此主，我们求你借助这一学期整个学期的希伯来书，主啊，让我们因着对基督的全貌有更深的认识，主啊，因着与基督有更深的亲密的同行，主啊，就在我们这个同行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位分，你在天，我们在地，你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主啊，当我们降服在你的权柄底下，主，我们就深深的渴慕你的旨意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 whole life 的 journey 中要彰显出来，主啊，这个变成我们人生最终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主，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啊，我们跟着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真的是在灵里面，我们俯伏就在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此刻真是求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设立，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来运行。哦，圣灵是你是最好的老师，主啊，我们的人的口，人的言语没有办法 describe 基督的全貌出来。主啊，我们再怎么样 try our best， 再怎么样 try hard， 我们好难把基督的全貌讲得完全，但是圣灵，你是最温柔最有智慧的老师，我求你现在就进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魂里面来做一些工作，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有拦阻我们认识基督的一些旧包袱旧皮带，主啊，求你现在把它摧毁，因为你要重新建造我们，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求你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向我们的灵人来呼唤 wake us up，
主啊，叫我们的灵苏醒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的灵觉敏锐起来。主，因我们的灵觉敏锐起来，我们跟圣灵有交通、有相交的时候，主啊，很多的 mystery， 很多的 miss， 主啊会被解开。主，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一被解开的时候，就要发出亮光。哦，主啊，那个亮光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动力。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的口真的是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我们可以来诉说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只有用我们全人身心灵的俯伏，主啊，来向你，来向你显现，向你表示。主啊，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不仅仅在知识上、在悟性上、在灵性上我们认识你，更叫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愿意诚诚实实的，主，按照你的法则去行，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可以去兑换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OK， 好，那我们这一课的目标哈，当然有好几个目标，但是呢，我想我们集中一下，就讲到我们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信心层次的提升，那第二个呢就是信心根基的建立哈。那我们先来看信心层次的提升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当然不能说我们十堂课我们一定可以，可是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但是我们就要先来看到底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信心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对信心哈有一个定义哈。那这个这一段经文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了，对不对哈？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那这句话如果你只是这样子读过去，有的时候也不会在我们的心中留痕哈。未见之事的实底，就是说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 hope 的，你跟神祈求嘛，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事情你跟神祈求，那你祈求的这个是你所盼望它要发生的事情的实底，实底就是它会 realize 的一天，它的 substance， 它的那个实际的部分，它会 come to realization 的那一个部分叫做实体，而且是你所盼望的那个实体，它会实现的一天。然后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就是说还是没看见，对不对？我现在肉眼，我这个三度空间的肉眼我还看不见，但是呢我有一个 assurance， 就是说我在灵里面我已经看见了， I already know 它一定会发生，就是说你要这么的笃定，你要笃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说我们凡事都要凭眼见我才能够信，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这个世界的哲学是教我们说怎么 seeing is believing， 看见你就可以相信，如果看见就可以相信的话是不需要信心的，因为你已经看见了， That's why you don't need faith， 因为你眼睛看见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你还没有看见，可是你就有确据了，那个才叫信心。That's why 信心为什么比较难？因为你的眼睛没有看见，甚至你等候了很久都没有发生，你的信心开始动摇，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有啊？到底我这个 assurance 有没有？你开始会自我怀疑了，就是这个时候 require 信心。所以信心，当你的祷告或者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已经正在发生的时候，那个已经不需要你的信心，因为你是在 realization 的里面，你已经在那个实体的里面了，所以那个不需要信心。比如说你看见你的孩子都很好，长大都蛮乖的，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信心，你只是感谢，因为你已经 walk into 这个实际的里面。可是当你的孩子还在叛逆期，当你的孩子还在跟你关系处得很不好的时候，你在那时候 labor 祷告 labor 祷告了一年两年他还没有变好，那个时候就试验你的信心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你祷告到终点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到下来，孩子会被劝解啊。我们找工作也是一样，或者我们工作里面遇到很大难处，老板给我们很大的刁难，我们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好像 situation 没有改变，那个时候就是 require 信心的时候。所以信心都不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需要你信心，平安无事的时候信心我们很 strong 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 enjoy， 我们看见了，所以那时候其实不叫信心，那时候只是你一个感恩的心，你感谢神。但是信心都是最需要 exercise 的是什么时候？在很不顺利的时候，在你觉得哎呀一直犹豫彷徨，为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的希伯来书希望我们借助圣灵的能力在这里运行哈。我现在一边在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一直边在祷告，因为我们一定要圣灵，我们一定要欢迎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可以在一秒钟以内做掉你讲 十年二十年的话，你可以跟一个人讲十年二十年的道理，这个人不会改变。可是圣灵可以在一秒钟就把这个人的思想突然一个转念的时候，他就进到三层天以上，他就进到神的宝座面前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堂课，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信到更信哈。罗马书它是那个中文翻译说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英文更清楚 ，from faith to faith， 可见 faith 是有阶段的。faith 有层次的，所以我们要从信，这个信呢就是基督道理开端的信，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可是我们要往上走到以至于信，你的信要到完全的地步，这个信是长大成熟的信，是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的信。那我们进到一个成人的信，那当我们进到成人的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很多的应许就真的就像礼物一盒一盒，你可以把它打开打开打开， you can enjoy it。 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有一个地步来到，就是说我可以看见未见之事，明明就没有发生嘛，明明世界告诉我说 seeing is believing， 我就是没有看见，可是我活得好像我看见了一样。这是一个功夫，就是说东西还没有成就，可是我已经 enjoy 东西成就的所给我的平安跟应许。那这个就是一个你因为要靠着认识基督，你才有办法。所以在别人没有办法平安，别人没有办法喜乐的环境，你还可以享受跟平安喜乐， that 你的信心就分别出来了，你的信叫你分别出来， OK。 所以我们希望进到的是那个信的地步。那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很多生活里面，我们很多变成 worry free， 因为我们有那个实底了，我们有那个确据了，虽然它还没有发生，那我们就不会被环境好左右摇动。那第二个目的我们希望达到的呢，就是我们要奠定信心的根基哈。因为这个信心既然是信心，信心如果没有根基的话，它就跟一般的我们世界上讲的这种积极正面思想没有差别，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可能有些人天生乐观，我知道人像我不是天生乐观型的，我是天生，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天生悲观型的。就说什么叫天生悲观，就说一件事情或者预计我要做一个计划，我总是会 ABCDEFG 计划都会做好。 A 从最乐观的计划开始做，做到最后万一都不成，万一那时候最后会怎样，我总是，然后我就是一定要知道我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就是说最坏会怎样，然后就会很紧张。因为你在这整个 carry out 的当中呢，你的心思、你的心灵、心理哈，会去 focus 那个万一最坏怎么样，万一最坏怎么样。Can you afford it? Can you afford it? 所以我其实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就是什么事情是先想到坏，坏的会怎样。那我就很羡慕我的另外一些朋友，他们那是天生的乐观，他也不见得是信心的乐观，他天生的乐观，好像就是今天过完他也不管明天，反正今天过得 happy 就好了，什么事情天塌下来他觉得有高个的挡着，他真的是这样觉得。所以他们的生活就觉得好像傻大姐一样，哎呀那没事没事没事，是不是钱包掉了，比如我这个人很小心啊，到哪边去公共场合我钱包都摆在我脚边啊，因为我就听说有人会给你摸走，我就会紧张嘛，就会注意嘛。那我们有些朋友就大拉拉放了，然后人就跑掉了也不管，就 assume 我会帮他看皮包。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活得这么潇洒，就我就要这么累，我就好累，到处要注意注意哈。他就活得很轻松，然后皮包真的掉到人家家或掉到外面了，他没关系啊，啊里面就那些钱拿走就好了，驾照什么没有关系啊，再重办啊，哎好潇洒啊，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说哎呀不行啊，那我又要怎样怎样。所以这种会让你的身体也会很劳累，因为你 worry 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当我们把信心哈是要建造在神的里面，不是你天生的个性，就是有些人天生个性 worry free， 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会操劳型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信心建立在，不是因为你自己天生的个性的关系哈，是建立在你对神的信心的关系。如果我们按认识基督的属性，认识他的性情，我们把这样的信心根基建立上去的时候，那这种信心是跟着你的，它内化到你的性情里面去了哈。那我们现在一起，我这边有打哈，你如果不翻也可以，节省时间。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好，那建平你可以帮我们大声念一下吗？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我这个讲义上没有打字的，没有打字。
哦，
二节，
一章二节 ，OK，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是这个。
不，彼得后书是吗？后书，后书一章，愿恩惠平安。
啊。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嗯，还有
三。
嗯，神已将。
神已将。
嗯，有吗？对不对？神已将一切。
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千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OK， 好，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你我是喜欢画圣经的。如果你喜欢画，你不喜欢画没有关系。你这边我，你可以画到两个字吗？你可以画到认识吗？有没有？有没有找到至少两个认识，对吗？好，所以你看看哈，他说哈，这节经文是说因，他是说哈，哎，恩惠跟平安哦，要加给你哦，多多加给你哦。可是多多加给你，前面有一个什么啊？要因什么？认识，对，这个认识要因认识，这个恩惠跟平安就会多多加给你。所以不是我嘴巴跟你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就多多加给你，是因要你要因为认识了我们的神，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恩惠平安就会加给你了。这个是已经，就说这个恩惠平安是神已经就是在那里要给你的，但是你要透过因为认识他，你就能够领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哈。那因为我们认识，那自己用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荣耀的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享受到恩惠跟平安，多多加给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讲，所有讲认识哈，都不是知识上的认识，就是说，哎，我可以圣经读了十几遍了，可是我停留在悟性上的认识。圣经讲的认识都是那种主观经历的，是那种亲，像夫妻同房的那种亲密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是讲我们来读经研经哦，来分辨说原文字根怎么讲的那一种的，那种很重要，因为你悟性要先被开启。可是你悟性被开启以后，你在主观的经历上一定要去经历神。你经历神，主观经历跟客观的这个认识一结合的时候，就是像夫妻亲密的同房的认识。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 enjoy 很多神给我们在不同层次的一些应许啊。好，那这样也会帮助我们说，在别人没有办法享受平安喜乐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那我们从好，那我们既然要讲到这样，我们就要先来讲一下这个架构哈。这个架构是就是比较悟性上的，但是我们今天是第一堂，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会从悟性上慢慢我们会进到灵性上的认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好，它我们就这整本书呢，这是13章里面，你我们怎么样去分段，怎么去这个架构怎么去分段？那我们从写作的架构，我们可以把整个希伯来书就分成四个 section 四段。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13节这个地方，那这里你可以给它一个 title， 这个 title 就是叫做新约的基督比旧约的众神仆更美。那这个对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尤其我们不是犹太人哈。我们没有什么旧包袱，但是对于这个希伯来人，对于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包袱会非常的重，所以这本希伯来书主要就是对他们写的，所以他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是要去把他们的旧皮带给更新哈，包括这个新约的基督呢，是比旧约的众神仆更美。那我们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来就是认识基督，然后我们认识基督以后，我们再回去认识摩西啊，认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旧包袱，我们也是。甚至于知道天使 of course 天使当然比耶稣小，他是服役的灵，他甚至还能服侍我们，虽然他是灵体，但是你要晓得，对旧活在旧约时代几千年律法传统这个底下的人，这个东西对他讲是非常强的旧皮带。 OK， 就像我今天要跟一个中国的老先生，这个很有儒家思想的这种学者，你要跟他讲说孔子或孟子他们只不过是什么什么凡人，不是圣人什么的，可能他们那个旧皮带会 stronger than 你可以想象的哈。所以他这个是针对他，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哈。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基督呢，他讲说比旧约的众神仆更美，他第一个先讲到就是说基督是比古时候的先知更美啊，因为古时候的先知多次多方就是来晓谕世人 about 基督啊，所以他是先知，只是神的话语神的信息的一个代言人。可是呢基督呢，他是那个
代言，他那个 message 的本身，他是那个内容，他是那个实体，所以基督是大过这些古时的众先知，那这我们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他希伯来的这个作者要跟这些犹太人讲的是，基督要比天使更美。那天使，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你后面会读到，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基督呢是受天使敬拜的，所以基督绝对比天使大。那对我们来讲，这个也不是 problem， 可是我们要去穿上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鞋子，犹太人他们的鞋子，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作者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解释这个基督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翻到讲义的最后一章哈，那边有列了几点，当然不是只有这几点而已，但是我们这几点如果我们可以了解的话，我们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碰到犹太人的朋友，这个是 help 你，如果你有碰到犹太人的朋友好跟你 argue 基督的超越性，基督的地位，这个 comes in handy， 你可以跟他解释为什么基督超越古时候的先知，然后基督的名比天使呢更尊贵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你要晓得希伯来就是这些犹太人哈，他们在旧约的时代都是神都借天使跟他们显现嘛，有没有，跟但以理啊，跟亚伯拉罕啊，那甚至于到新约的时代，你记得旧约跟新约中间隔了400年，神静默不语，然后突然撒加利亚在公职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你要你的太太会生，然后要叫他约翰，有没有，都是天使显现。那连玛利亚也是天使跟他显现，所以天使这个 character 呢，对这些旧约时候还有这个犹太人在新约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他把这个等于有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宗教的经历，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天使。好，那但是呢，当你有犹太人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解释，那有什么基督跟天使的不同在于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下面几点，当不止这些哈。那我们先看有这几点，第一个就是呢，所有的天使他不管多美丽多尊贵，他是被造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创造他们的。第二个呢，天使呢是受差遣的啊，是这个就是天上帝呢差遣的使者，那么要怎么样向人来宣告神的 message， 神的旨意。那但是呢，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救赎的事上，虽然他也是被父神差遣，但他本身是差遣天使的啊。所以天使呢，圣经上讲到天使是说 the messenger of God， 神的使者，但是讲到耶稣的时候是 the messenger itself， 那个是 capital 的 M， 他就是 messenger 本身。然后第三点呢，天使可以说是最靠近神宝座的一个受造者，一个灵体哈。那以赛亚书六章你都记得，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就看到有撒拉佛在神的宝座的四围在那边敬拜赞美神。所以天使呢可以说是最接近宝座的一个灵体，他最被允许可以接近宝座，在四围来唱歌歌颂，他们是有一个特权的哈。但是呢，耶稣 again 他不是去围绕宝座的，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然后也来接受所有的灵体的敬拜哈，所以他就比天使更高啊。然后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天使哈，天使在圣经里面，他们最高的一个称谓呢，就是神的众子。God's son， 神的 sons of God， 哈，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啦、约伯记啦、诗篇里面讲到神的众子，哈，那可以讲到是天使是一个多数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唯一上帝唯一的独生子。好，再来第五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呢可以说是神的天军，天使就是我们都说天使天军四围环绕，他是神的一个天军，但是呢，耶稣基督是天军的君王，所以他是 commander 啊。再来第六个，所有的天使呢，我们都称他是大能的 mighty 的 mighty spirit mighty messengers of God mighty 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全能的啊，因为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大能，他是全能的。然后第七个，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呢是敬拜上帝的，但他不能受人敬拜，因为我们在但以理书里有看到，当米迦勒哈、啊、来这个。来送信息给但以理，但以理马上要下拜，他也是被拦阻。然后呢，这个老约翰在这个拔摩岛上看见天使，他第一个反应也是因为那个很 mighty warrior， 他也是会要下去敬拜，可是他马上就被天使拉起来。只有耶稣哈，上帝可以接受人的敬拜哈，不是这些天使可以的哈。 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架构的第三大段的时候呢，这不是第三大段，就是在我刚刚讲的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三个重点，他又会讲到说，耶稣呢是比摩西更美哈。那这个摩西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没有太大的难处。我们又回到前面，回到讲义的前面，这个那个架构的第一段里面的第三点，就是第一点是基督是比这个古代的先知神仆更美，第二个是比天使更美，第三个呢是比摩西更美。 again， 摩西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有旧皮带，我们也 understand 摩西就是领受律法的这一位，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那摩西在旧约他可以预表基督哈，因为他选择跟神的百姓站在一起，这就是基督嘛，基督选择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所以摩西当他选择离开皇宫跟神的百姓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预表的基督。他离开皇宫，他离开埃及的皇宫，就跟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一样，然后选择跟这个神的百姓站在一起，就预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摩西又是领受律法的那一位，颁布律法的那一位。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哈，他的那个尊贵啊，那个重要性哦，是非常的强大的。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你说，基督呢要比摩西更尊贵。这个对我们来讲一点旧包袱都没有，但是你要想到，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大的，他们会觉得是亵渎，几乎因为他不承认基督的位置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是一个亵渎。但是呢，希伯来书讲的非常的清楚，摩西是被基督建造的房屋，他用房屋来形容是房屋。那所以呢，基督才是建造的，那当然建造的要比被造的更大。那摩西是神的仆人，可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地位一下就划分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从架构上第一阶段，那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阶段，在希伯来书呢，我们看他从4:14到7:28，这里又是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里面要提到就是说，新约的基督要比旧约的祭司，新约基督他的这个祭司的位分是比旧约众祭司更美哈。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哈，我们可以稍稍来谈一下。那这个也是会帮助我们对于神的整个运作，神的法则哈，好，我们有一些了解哈。就是说，根据律法的规定，谁可以做祭司啊？立位人对不对？立位人，那立位人他们自己没有产业嘛，他在十二个支派没有产业，所以大家等于说要奉献来养他，来供养他们。那立位人可以做祭司，到后来就变成是亚伦这个支派可以了，到最后又变得更严谨，是亚伦支派里面的撒都哈，这个支派才可以来做。但是呢，所以就说在律法的规定里面，祭司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尊荣的职分，因为他就是某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立位里面的亚伦里面的撒都这个支派，所以是非常的这个严谨的哈，这是他们要遵守的律法哈。但是我先请问你一下，那个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他是做祭司的，他长远做祭司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如果肉身上他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出祭司的吗？犹大支派出什么？出君王的。但是律法规定很好玩，他律法规定是你做先知你可以做祭司，你做先知可以做祭司，然后呢我看一看，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你做君王话可不可以做祭司？不可以，它是抵触律法的哈。那我们来看谁是祭司又是先知的是谁？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是祭司，但他也是一个先知。OK， 那么谁是君王又是先知？谁是君王？君王可以是先知，对不对？君王可以是先知，谁是君王然后又是先知的？君王然后又是先知的大卫王，他是君王他又是先知哈。那但是就是君王呢不可以做祭司，这是律法明文规定。但是旧约里面有哪一个君王他去做了祭司的工作？
扫罗他等不及撒母耳来了，他去做了祭司的工作，怎么样被废掉君王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律法要被遵守的。可是你看看耶稣基督来了，他完全破格。所以你说犹太人气不气？气不气？这个叫做宗教的情绪，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来，他等于把律法废掉了。律法明明规定君王就不能做祭司了，哦，可是偏偏这个耶稣基督来，他的肉身出身是犹大支派，已经不合格做祭司了。可是他是祭司，他又是先知，他还敢去做君王，所以他一个人是三种身份都在他的身上。他整个超越，他把律法，他等于说是 above law。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讲，没有办法忍受，你知道吗？这个把他们那个里面的宗教情绪，哦，完全激发到一个极端了。当他被激发到极端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杀死耶稣。这个就是你看你在现代，你会发现我们在中古时候发生十字军东征，然后现代有这些回教徒的叫死士，就他们去开飞机去撞这个摩天大楼，他认为他是死士，他是为他的信仰，他去抛头颅洒热血，他在天堂他有很大的奖赏。就是当我们的宗教信仰，当你的信仰走到了一个不在真理的道路上，可是把你激发到一个宗教的情操的极端里面去的时候，就是变成叫 distorted， 这是人的罪性就引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犹太人一定要杀死耶稣的关系，因为他把他们的宗教的情绪逼到一个极端的里面去，因为违反他们的律法。但是这里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你们熟悉麦基洗德吗？听过吗？我想知道，没听过的举手。OK， 麦基洗德，好，那我要稍稍讲一下哈。麦基洗德哈，麦基洗德呢，他在全本圣经，就是真正这个人，好像你想象这是个舞台，他真正出来这个舞台只有出现过一次，是在创世纪里面。但是其他的经文有提到他的呢，大概还有其他的三次的地方，就是创世纪诗篇101:4，还有这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麦基洗德这个人。啊，这个人你后面慢慢读希伯来书，你就会发现他好像个谜一样的人物。他说他没有族谱。就说这个人，他的生平没有什么，他的祖先没有办法去考究的。那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在亚伯拉罕，他还名字都还没有改成亚伯拉罕，还是亚伯兰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有一次在 local 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五王联军跟另外一个四王联军，就像你可以想象，就是可能军阀割据的时代哈，有四个王组织了一个联军，然后另外一个五个王组织了一个联军，然后他们在打仗，然后这个五王败了，这个四王赢了。那四王赢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侄子罗德抓走了哈。那亚伯拉罕就从家里带了318个壮丁就去追，然后就把这四王他一个人带着他的壮丁哦，就神与他同在，把那个救回来了，把罗德从四王的手中给救回来了。 OK， 就救回来，回来在半路上，这个麦基洗德就这个时候就出现在舞台上。他就讲这个麦基洗德哈，就带着酒跟饼，他就出来迎接。那麦基洗德他是叫撒冷王，撒冷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是撒冷王，所以他是个王，他也是一个王哈。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带着饼跟酒就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哈。然后呢，他还有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说，这个撒冷王他还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撒冷王，这个麦基洗德，他既是王，他又是祭司。好，那为什么刚刚不是说不可以吗？王跟除了耶稣基督不可以，又是王又是祭司，为什么撒冷王可以？你不要讲，给他们讲，我给你讲，不给撒冷弟兄讲，其他的人讲。对，没错，因为律法颁布前，所以呢，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他也是 above law 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律法还没有颁布，所以他不受律法的限制。所以他这里讲说，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that means above the law， 因为律法还没有颁布嘛，所以麦基洗德不受限。所以耶稣基督呢也是一样，他在 law 以前的，所以他可以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做先知哈。那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了不难了解，但是你要想对那个背负几千年律法，几千年哦，不是几十年哦，是几千年哦，这个东西都在他协议里面、思想里面，这个律法在他里面的很难，所以你要 understand 这个。当你有碰到犹太人的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去解释哈，你可以帮助他除去他的旧皮带哈。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一般的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的祭司就像亚伦后裔做祭司呢，他们都有任期的，对不对？而且他也会死，因为他有寿数的限制。但是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他长远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even 到现在，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灵命很软弱，可是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唯一拯救你的方法。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在为你代求。我告诉你，我前一阵子也是，前一阵子我觉得对我是一个 spiritual attack， 就是我一般感冒就感冒就没事了，我那次感冒了三个礼拜，发烧了，真的发了两个礼拜。我在想说为什么会那么软弱啊？就是感个冒就变成好像已经要死掉一样，就整个人不能做事。最恐怖的是，身体是可以慢慢复原的，这个我知道。最恐怖的是我的灵性，就是在那几个礼拜之内，好多的负面思想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刚刚不讲，我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说天生是比较负面型的嘛，对不对？那平常灵性刚强的时候就可以 overcome， 可是那个时候身体一软弱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事情，生病的时候不能做，可是不能做那些事情不会走，还等着你要处理，就心里很急，急着想要好，可是身体又不给你好的时候，就好多的负面思想攻击我。我那时候完全无招架之力，每天一起来，哇，那个负面思想像排山倒海进来，然后到一个地步哈，我圣经都拿不起来了，就是说我都觉得说我信主这么久了，也在这边教主日学了，我相信说如果即使有什么属灵上的攻击，应该我还可以知道好歹，就是说我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那时候悟性上我知道，我刚开始在征战的时候，我都是我家里二十四小时就放敬拜的诗歌，因为自己有时候会唱不出来了，你要借助敬拜的诗歌，我就让我自己制造这个属灵的环境，所以我就放敬拜的诗歌，然后我就看看圣经，看属灵的书，想要征战到后来哈，就是连圣经我都不想 pick up 了，因为我知道我一打开，我知道神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你那个悟性跟灵性没有吸收能力了，你吸收不下去，因为你的 reality， 你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生病，你现在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做，你的压力就是在那边追赶你，这个 reality 好像没有经过祷告 change， 没有 change， 所以就会在整个灵性上会被吞吃，真的是撒旦遍地游行，寻找吞吃人，真的就被吞吃。所以我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变成开始说，因为精神压力很大，我就也读不下圣经，看那个电脑，用电脑看 Netflix 看电影，好想说要找一些娱乐，让自己就是说不要再去乱就看电影，看到后来电影都乱七八糟，真的没有什么好电影可以看。看了一天两天的电影以后，觉得更下沉。那时候到了过了两天以后，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完蛋，会完蛋。我自己还有个警觉性，我就真的电脑也放掉了，书也放掉了。那我唯一的最后一个 stress， 我把自己关到房间去，我躺在床上，那时候身体还是很虚弱，我躺在床上，我真的就是用方言祷告。而且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都还被攻击，为什么？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告诉我，你在 gibberish， 你在胡言乱语，你在讲一个没有意义的话。可是我灵性好的时候，当我灵性健康的时候，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我在诉说神的一些奥秘。因为我方言祷告一段时间之后，灵里面会被健壮起来，然后呢，我会有时候会神有一些意念会进来，所以我的悟性也会告诉我说 I'm doing the right thing。 可是在那个软弱的时候，我即使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一直 constantly 告诉我说你在 gibberish， 你在讲那个胡言乱语的东西，你在讲那东西是没有用的，你以为你讲方言有用吗？就那个声音一直在那样跟我讲，就让我好软弱，让我连用方言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可是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个 shred， 我那时候如果不这样子祷告，我不知道我要该是什么，真的不知道，我就不管他，我就 gibberish， 上傻瓜上傻瓜。祷告了两天以后，灵性才慢慢回复过来，我就抓到最后一根线，慢慢慢慢才回复过来。后来我才突然领悟了，撒旦很可怕的，撒旦用 reality 在欺骗我。你说 reality 什么叫做 reality， 什么叫欺骗？ reality 就是事实，对不对？ reality 就是说发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生病，你现在就是不能做事，你祷告了这么久，你的身体还没有好，这个叫 reality， 对不对？撒旦常常用 reality 欺骗我们，让我们拿不到神的应许。 reality 是没错， reality 是一个事实，可是我请问你， reality 是不是 truth？ reality 是不是真理？你可不可以说 reality equal to truth？ 不可以。为什么？我想反问你们，为什么 reality 明明就是眼见的，就是我现在的 situation， 我现在就是软弱，
我祷告了，病眼也还没有好，就是要给我搞这么久。我请问你 ，reality 你说不是 truth， 那你叫 reality 是什么？哈？你叫它是表象？还有没有人其他的说法？暂时。哈？
症状。
症状 ，very good。哦，那你们比我聪明。我那时候不聪明，我把 reality 当成一个 truth， 所以很痛苦。reality 是什么 ？reality constantly changes， 是不是？今天的 reality， 明天不见得是 reality 了。也许明天还是，三个礼拜以后或者一两年以后，它不见得就是 reality 了。所以 reality 会 change， 就像你今天找不到工作是个 reality， 可是会不会 change？ 会 change。你今天在财务的一个紧迫的状况会不会 change？ 会 change。你的孩子今天在背逆你的阶段会不会 change？ 会 change， 对不对？所以如果会 change 的东西，虽然是个 reality， 它是不是一个 eternity 的 truth？不是，他如果不是 eternity 的 truth， 你为什么把它当成真理一样接受？撒旦就是在我那三个礼拜用这个攻击我，他让我糊涂掉了，他让我把 reality 呢当成一个 eternity 的 truth 在接受，所以我看不到 hope， 我看不到希望，我说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就自己就吓自己，所以失去了基督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了 reality 是 constantly change 的，今天跟明天的 reality 会不一样，可能几天以后不一样，一年以后不一样。如果是不一样的 reality， 我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是 truth 来接受？我要接受的是只有神口里所说出来的话，那个是绝对不会 change 的，那个叫 eternal truth。 所以当你的灵里面悟性里面只接受 eternal truth 的时候，这些一直会 constantly change 的 reality 呢 not bothering you anymore， 因为你知道它会 change 的。 as long as 你祷告，你做你的本分，会改变，一定会改变。所以当我突然有这样一改变的时候，天堂马上为我打开，天门就打开了。在那个时候 I receive instant healing， 因为那个时候我被欺骗，我祷告了这么两个礼拜了，还在发烧，然后去检查，医生说我没有发炎，啊，所以我就说，哎，奇怪，怎么也没发炎，干嘛发烧两个礼拜？然后好软弱，什么事也不能做，然后就觉得自己病恹恹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 ，reality 不是 truth， you cannot accept reality as truth 的时候 ，heaven gates suddenly open for me， 我的灵里面就健壮起来了。当我灵里面健壮，我的肉体很多的那个症状就退掉了，那就是一个 receive 一个 suddenly 一个 instant healing 就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天门为我打开，所以天门为我打开的时候，就是撒旦天门其实都在那个地方，可是撒旦常常会用这些东西去蒙蔽我们。当我们被蒙蔽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天堂的门，你就找不到天门，不知道天门在哪里。其实天门就在那个地方，神在的地方就是天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的警醒，撒旦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一糊涂的时候就被吞吃掉了，所以我就 miss 掉天门了。Delay 我拿到的应许 ，Delay 我的 healing。可是当我啊、哦，真的是抓住那最后一个 thread， 我就是说祷告祷告祷告，用方言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那个灵慢慢回稳的时候 ，I finally 找到天堂的 gate。我突然发现撒旦的那个谎言的时候，就把它破解掉哈、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讲这个？我也忘记了。反正啊，反正随着圣灵感动讲啊。所以呢，就是就跟我们讲到，就是说，好麦基，我们回到麦基洗德哈。所以麦基洗德呢，他是在律法以前呢。做君王又做祭司的，那耶稣基督就是 above law 哈。那讲到说这个亚伦是哦，讲到耶稣，刚刚讲的是讲耶稣长远为我们代求了。所以我在那三个礼拜，虽然灵性软弱到那个地步呢，但是当我一直在那边抓住那条线，在跟耶稣求，在跟耶稣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在天上。一直在替我代求，把我恢复起来。那当然我也有送信给我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帮我代求。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的代求非常重要，是把一个可以灵性很软弱的人，他可以把他扶持回来。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点，亚伦后裔的祭司呢，他自己都有罪，对不对？他虽然是祭司，所以他要先为自己献罪献祭，他才可以去替别人来献祭，而且是每一年都要做的。但是耶稣基督本身是无罪的，所以他一次他献祭就是献他自己，他也不是去献一个祭物，他献自己，他献上就 once for all， 就叫我们可以永远成圣啊。那第四个，耶稣基督跟我们人间的祭司不同的地方是，人间祭司用动物的血哈、啊，叫人暂时除去这个罪的这个死刑哈、啊，但是他不能够叫人不再继续犯罪。可是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的，好、啊，叫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那这个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会要 go deeper 的 verses 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
在写作架构的第三大段呢，就是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个 section 呢，这个 section 我们要讲的是新约的功效比旧约更美。那旧约当然呢刻在律法上哈，那它是只是让它的目的 function 就是叫你知罪，知道呢你不可能行得完全的哈，但是它不可以叫人去不犯罪，它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新约不是刻在石板上，它刻在人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刻在我们的血液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只要跟耶稣基督亲密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尊荣的时候，很奇妙，你从里面你就会产生那个能力，你不要去犯罪。因为 when you know who you are 的时候，你就不会去 say certain things， 你就不会去做 certain things。 当你知道你有那个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然后第四段我们要看到，就从十一章呢到十三章这个地方，他就讲到应用了。这里面讲到的是新约信徒你应该有的生活，那有三个。第十一章呢讲到的是因信心而产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是信。第二个呢是十二章，十二章这里会讲到是因盼望而产生的忍耐。那到了第十三章的 keyword 是爱心，你会因为爱心而产生了一些的行为。所以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信、望、爱三个字，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互相呼应哈，就是信、望、爱。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把从悟性上呢，我们把希伯来书的分段哈，我们就讲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来从内容提要，我们要来看，那就内容而言呢。整本希伯来书在讲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跟万物的关系，第二个重点是基督呢跟父神的关系，那第三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是基督跟我们的关系。那我们这是从我们内容来看，那我们先来看基督跟万物的关系。那基督跟万物的关系对我个人帮助非常大，那我相信对你们帮助也会大。那我们但是我们要来看那个希伯来书，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那个第一章哈，立峰你可以吗？你有没有带？你有没有圣经？没有带。OK， 那请建平再帮我们念。我看哈，我们要念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哈，我们要念这个没关系，我们就从第一节，但是我请你念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重，就远超过天使。
好好，那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好，我以前也有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交通过，你们找得到？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点 challenging 了，可是我想 challenge 你们哈，因为我这个礼拜五在带儿童，在带那个六年级的小朋友，我也是 challenging 他们哈。你找一下，这就短短这几节经文，其实真正的经文是只有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边了哈。我想你们可不可以找到跟基督有关的哈？就是我是这样称他讲两个点跟一条线，你可不可以找到两个点跟一条线？就是这两节经文里面。跟时间有关，跟基督有关。好，没关系，我们时间不够了。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点哈。第一个点哈，第一个点呢是在第二节的地方哈。第二节他说哈，他这个在末世嘛，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哈。你看，又早已啊，你这个可以 underline，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是一个时间点。什么叫做承受万有的？
就是事情的终结，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后的眼镜，万事万物的眼镜，最终的依归呢是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被造的这个世界的终点，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他不受时间限制。我们人受时间限制，因为时间也是神造的，但是耶稣基督站在人类历史的终结，所以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他站在我们人类时间点的终点。耶稣基督早那个父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然后呢也曾，有没有？第一个是早已，早已做什么呢？早已是立他承受万有的，可是呢也曾，也曾经呢借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是起头，所以他一个他站在终点，他又站在起头。那从中间，从这个终点这个点到起头的这个点中间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的那句话，第三节的最后倒数第二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有没有看到托住万有？所以你就想耶稣呢，神已经立他做是这个人类的历史总结的依归，它又是人类历史的开头，对不对？然后这两个点中间这条线是用它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一个道理哈，这一句经文非常的宏伟。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每一天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比如说你们刚刚一来就讲了什么新闻了哈，然后还有就是说各国的朝代的兴衰，哪一个总统又被选举了，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也不是一个独立事件， everything 都在这个两个点跟这条线的当中在进行当中，所以每一个历史的事件都不是一个偶发事件，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你的一生，耶稣基督也是站在终点看你的人生，他站在你的人生的 destiny， 他现在回来看你，他回来看你的时候，他为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 allow 一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走到一个阶段好像都蛮顺的，哎，怎么突然一个 bump 出现了？你以为说神啊救啊，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耶稣基督都稳稳的在那个 destiny， 你的生命的 destiny， 因为他站在生命的终结，在时间的终点，他回过来看，他知道你的生命当中需要经过一些这些东西，他在制造我们。记得吗？我们是摩西是他手中建造的房屋嘛，我们也是他手中建造的房屋，所以他是 architect， 他在我们的身上加一块砖，加一块瓦，修改，所以他站在时间的终点，他以终为始，回到这边来，他知道他终点，他要把你建造成这样的房屋，所以在你这个 journey 的当中，他会 allow 一些事情的发生，就跟历史上发生很多的事情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东西也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因为他是站在我们的终点来看我们的一生。那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这个就奠定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位神，你所信靠的这位神，你真是信靠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知道你的 destiny 的，所以他现在要回过头来要把你带到你的 destiny 去，所以他会允许你在生命当中要经过某些事情。当你知道这样子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然后你也知道说原来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最后那个 ultimate 的 God， 万物都归结都走向基督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你不会轻看自己，你不会觉得你的 life 没有意义，你不会每天早上起来说 what's my purpose of life， what's my purpose of life， 你不会这样子问。不管你今天是做的高职位，还是你觉得就是你就是做一个小螺丝钉，你就是一个 stay home mom， 还是你是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什么什么，doesn't matter， 今天神把你摆的那个位置在你现在的这一个时间点，你的人生的阶段在这一个点上面都有你的历史意义，都有你现在 current 的意义，因为神你今天的这个位置都直接都是跟基督有关的，都是要把你立得到你的 destiny 去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会活得像谁啊？我自己觉得啦，我们会活得像以斯帖，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会活得像以斯帖，就是什么焉知你今天得的位分不是神给你的，你会很清楚今天神把你摆在这个位置就是神给你这个位分，神给你这个位分因为神有一个历史的 purpose 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每一天活着存活的时候，你不会活得很没有劲儿，你不会活得说
我应该要干什么，又是要起来洗一堆衣服了，又是要送小孩上学了，又是要这个小孩子来气我了，老公又不了解我了，我们要干嘛干嘛去。你不会这样子，你会很有 purpose， 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会很有 purpose， 因为你会知道你像个以斯帖一样，你今天被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有那个以斯帖的位分，以斯帖就是在那个现今的位分里面去做很重要的工作。你也是一样，因为你跟历史发生的事件都有关系。你说今天那个什么印尼tsunami跟我什么关系，好，然后你说今天哪一个国家又这个缅甸又一个新的女总理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都跟你有关系，因为它是历史，它是人类现在正在发生的世界，以后会变成历史。所以你要在人的国中掌权，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要借着祷告，神的圣名，我们就是神的圣名，神的圣名借着祷告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世界局势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为美国你所在的居住城市去祷告？为什么要为你的邻舍祷告？神给你这个位分呢，你要想想看，你的邻舍有多少个像你有今天了解这个悟性，了解到说你是神给你今天的位分，你的祷告可以在你的 neighborhood 起作用，有几个人？你去算算看有几个人，搞不好你整个 neighborhood 只有你一个人有这样的，今天有听到这样的信息，有知道这样子的位分的人， then 你就被授予这个位分，被授予这个权柄，在你的 neighborhood， 在你的工作的职场的范围，在你的家中做这个君王，做这个先知，做这个祭司。因为我们在新约就是被授予这三个职分，所以你今天知道了，你就被授予这个位分，你就不可以 take it light， 你就不要把这个位分丢在边边，不干我事。今天下一届总统是不是谁当选跟我没有关系，今天世界局势缅甸 so what， 又一个新的女总理 so what， 都跟我们有关系，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人的国中，就叫我们在人的国中跟基督一同掌权，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位分哈。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历史的时机，如果你把握的话，你就会在这个很短暂90岁、100岁、120岁的有限的这个岁月的当中，你每一天你都活得很有盼望，你活得很有意义，因为你的每一天你还存活，你还有气息的时候，你都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历史，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历史观，基督徒有这样的历史观跟人生观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 perspective 是很宏伟的，那你会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你每天你不管你的金钱的运用，你时间的调度，你生活上的优先次序的排列都会完全不一样，你会按照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这一切全部都会加给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除了基督我们还有谁可以去跟从，因为他站在我们的 destiny 来回来看我们，然后他立的我们到他给我们的 destiny 去，所以这是我们要对基督的信任。所以这个是基督跟万物的关系，你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去读到基督跟万物的关系。好，基督既然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我那天就问小孩子，基督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球上，从亚当被造到现在，太阳跟地球的位置都还是固定的，没有说多离一寸或多远一寸。如果太阳多离地球一寸，我们现在大家都被烤死了，对不对？太阳如果多离地球一寸，就是那个电影，有个电影那个末世那什么 Afte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变成冰天雪地啊，有没有？哦，都全部都冻结了。太阳如果多离地球一寸，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从亚当造，从天地被造以后，这些恒星的位置都在一起。所以如果那这些恒星各在各的位置，为什么都是凭着耶稣的话，耶稣叫他们在分开，这样就是分开，这样因为创造一个人类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用他全能的话语就托住了，把这两个点连接在一起。只要今天那个话语的全能不在那里的时候，哐，这个世界就毁灭掉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还让他全能的话语托住这个世界，因为世界还没有来到终结。但是你去读希伯来书，你慢慢会读起，天地要像一件旧的衣服被卷起来， That day will come， 但是现在还是恩典门打开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去支取他的力量，然后去 go tell people， 在 end time 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恩典大开的时候。所以基督跟万物的关系是这样子，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对我们也不会太难理解。他讲得很清楚了，基督呢是The glory， 它是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它是神的荣耀的光辉。The radiance 就是说，你看到基督，从基督这一生他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那个 radiance 呢，就是反映了神的荣耀，那就那个叫做神的荣耀。我们每次说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很具体的就是耶稣他这一生的所言、所行、所做、所事， 很具体的显给你世人看，那怎么会道成肉身？这个就叫做 radiance of God's glory， 它是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God's being， 它是神呢整体的本相，本相就是说你看到基督你就像看到神了，因为我们神是个灵嘛，我们看不见，可是你看到基督，它是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God's being，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神。那么圣经呢用最简洁的话来描述神有三个本质，那都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第一个 God is love， 对不对？第二个 God is light， 神是光。第三个God is love， God is life， and then God is light， 刚好三个 L。 神呢是爱，神是生命，神是光。 God is love， God is life， God is light， 那这三个呢是描述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所以都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神哈，这不是所有其他的宗教，你去看所有其他的宗教，这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佛教徒啦，有其他信仰的，那什么道教那些或民间信仰的，他们的所谓的神哈，就是一个 philosophy 的创办人。好，这个我不用多讲，他们的创办人自己有罪都不要讲，他们也是个人，他们不是道成肉身，他们就是个人，但他们也不敢说他们是 love， 他们是 life， 他们是 light，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在寻求 love，都在寻求 light， 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一个人他自己都在寻找，他只不过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他把它变成一个教义了。那你为什么去把他拜呢？你为什么去把这个去寻道的人你去拜他呢？把他当成神拜呢？他自己本身也在寻找爱，寻找 life， 寻找 light， 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去拜这样的人？他只不过是他在寻道而已，他在寻找这个道。那他寻找的道他创造出来一个教义，你怎么把他当成是 truth？Again， 这个不是一个 eternal truth， 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找到的是这个真理：神是亮光，神是爱，神是这个 life， 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哈。好，那最后一个从这个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呢，基督跟教会就是跟你跟我的关系。那你跟我的关系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两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除罪跟代祷。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啊，因为呢，我这里又要讲到三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也是一样，又是两条。又是两个点一个线，就是当我们哈受洗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你要成为他成为你个人救主的那时候，那一刹那是发生在一刹那的，还是很久的？当然你去寻道的路程是很久，可是当你要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 point one point， 对不对？就是那个点那个刹那，我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那个就 happen 了，对不对？ happen 就不会改变了。然后呢，然后圣经上有讲，我们到了最后，我们会得赎，身体会完全的得赎，有没有？得赎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了，新的荣耀的身体了，那个身体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那个是叫我们完全的得赎，那个得赎也是一个点，也是发生在一刹那，在这两个点的中间呢、也是又有一条线的。所以一个叫得救，得救是一个刹那。得赎也是一个刹那会发生的，可是这两个中间哈、有一条线叫做什么、叫成圣，就是你从得救那一刹那到你完全得赎，这中间是一个 journey， 就是一个成圣的 journey。 那在这个成圣的 journey 的当中，我们可能常常又会颠簸，灵性会软弱，会摔倒。这个 journey 的当中，耶稣基督就是在那里长远的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祷。所以耶稣基督除了除罪，在你信主的那一刹那，你的罪，你现在的罪，过去的罪，跟你以后可能犯的罪，他都把你除掉了。所以那个是在一刹那发生的。那到你完全的得赎，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呢，那个也是一刹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但在这个当中，一直在代求的阶段，在成圣的阶段呢，耶稣基督一直在那边长远为我们代求。所以除罪跟代求，就是在救赎当中，耶稣基督跟你我有关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基本的工作。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我想时间上我已经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在基督跟教会还跟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呢？我们再来讲一个罪性的问题，就是讲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最多的两本书，就是希伯来书跟罗马书嘛哈。那为什么会有罪？就是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又是神创造人类所给予的最尊贵的一个尊严，或者是可以讲是一个礼物。但是呢，你只要牵扯到自由， 就会牵扯到道德跟责任的问题。那不幸的话是人是误用它了哈，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人就只是一个机器，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创造我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就没有这个自主权。但是就是因为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所以他可以决定跟这个创造他的这一位呢有什么样的关系。但人类误用以后呢，所以人类这个罪性就入了世界。那人怎么样治罪？人就是用法律去治罪，就是说犯了法的人我就关啊，关不好了我就处决，我就判刑，我就最后怎么样。所以人类罪人治理罪人的方式呢，就是用法律去做。然后罪人治理罪人，他只能管你的行为罪行，罪行他不能管你的罪性，所以他是复数的 sins。 他用法律来管理治理罪人呢，罪人管理罪人，他只能管罪行，所以他用 sins。 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是解决的是人类的 sin 单数的，是一个罪性的问题，是罪性，性的那个根本的问题，罪的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不是要来解决你的罪行，他要来解决的是你的罪性。所以呢，施洗约翰他总括了旧约对基督的启示，他就用一句话就是正中核心的来说，说看哪，神的羔羊，哈，这个羔羊就是献祭的本身，然后这个羔羊是要来除去世人罪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一句话，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最后，我们就来做一个结语，哈，就是说，如果呢，今天呢，我们真的在悟性的当中明白了基督是谁，如果我们可以借着这本希伯来书，一直把基督介绍给大家。好，让我们自己在悟性当中明白基督是谁，基督跟万物的关系，基督跟你我的关系，基督跟父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在灵性上，就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一直去经历它，一直去经历它。在主观的这个灵性上去亲密的去认识基督的话，那我们在生活的各层面哈，就是包括你的家庭啦，包括你的工作啦，你的服事啦，你的人际关系，我们都会慢慢活出一个。基督的旨意可不可以成就，变成是我一个最高的一个 care 的事情。基督的旨意有没有在我的生活各个层面，在我的工作领域上，在我的家庭上面，在我的人际关系上面，在我的服事上面，基督的旨意有没有被成就，变成是我一个非常 care 的事情哈。那当我们走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在乎，到底基督现在要我走左边还是走右边。我自己可能想走某一条路，可是我会很 care 的是，我要问一下基督现在要我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为什么？因为基督知道终点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会很 care 基督要我走哪一条。而且我们一旦走上去以后，如果你发现那个路走起来好像很多颠簸，很多崎岖不平的道路，你会很比较容易心平气和。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基督知道你这条路是他引领你走的，他为你负责到底。当你走到终点的时候，因为基督已经知道在那个终点呢有什么样的奖赏，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destiny 是在等候你，他知道，所以他用他的慈神爱所引你去走那条路。所以当你听从基督的话走上那条路，虽然发现好像崎岖不平，你心里的平安不会失去，因为基督知道 what will happen 哈。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把自己的生活交在基督的手中更令人放心，因为你知道基督知道你的 destiny 哈。好，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再来安静。主，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主，我们人的言语真的是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 vocabulary 没有办法 describe 基督。主啊，甚至于你告诉我们说你是神本体的真相。主啊，你是那个荣耀的光辉，神荣耀的光辉。主啊，光是这两句话我们都反复的思想，我们有时候都觉得很难的捉摸，但是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圣灵会在我们的悟性当中开启我们，会在我们的灵性当中越过，帮助我们越过一些悟性上的障碍，使我们直接进到至圣所去。主啊，领受基督的恢宏。主啊，当我们知道说基督，主啊，你跟万物有这样子紧密的关系，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脱离你的旨意之外。主啊，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站在我们人生的 destiny 来往前看，来引导我们。主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整个人活过来了。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过来了，我们真正可以 breathe the air， 我们可以 smell the coffee， 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得好像很踏实，我们可以活得，主啊，很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位分是像那个以斯帖的位分一样。主啊，你把现今把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
在这一段的生命阶段，你把我们放在这一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就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主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除了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外，我们跟历史上的每一件发展的事情，我们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要我们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我们跟基督的政府连结，要我们跟基督一起在人的国中来治理管理跟看守。所以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位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也不看清自己，让我们活得有尊严。主啊，让我们活在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虽然不配得，但是你却给我们的那个尊荣的位分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活出那个尊荣的身份出来。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把君王、先知跟祭司的身份都在新约里面赏赐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战战兢兢活在你的眼前，让我们很有意识而且很有责任感的活在世人的眼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